今日耶路撒冷报的独家消息爆出，内塔尼亚胡带着以军的高层和美国对接，会有什么大事发生？今日伊朗中部发生地震，外界猜测一米是美以喐手炸福尔多核设施，一米是伊朗着手核试验引发核爆，究竟是什么情况？中共要救哈梅内伊，想维艺救赵，瞄准台湾，而大陆人民就没帮衬了，向以军送上中南海坐标。我们一起来关注。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北美快报，我是林思明。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21号星期六。以下是详尽的新闻内容。6月19号白宫发言人对外宣布会在两个礼拜内决定是否会加入打击伊朗的行动。川普的决定引发外界猜测，他葫芦里边究竟卖什么药呢？值得关注的是，就在白宫发布消息之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带着几名以色列军事高层秘密访问华府。他们今次的目的是什么呢？在白宫发布消息之后，各界各种猜测都出了来。纽约邮报援引美国政府内部消息的人士话讲，川普之所以谨慎地避免炸伊朗，是担心制造另一个利比亚。亦都有消息话，川普倾向于对伊朗采取有限度空袭，用钻地弹炸毁伊朗福尔多核设施。仲有报道话，川普迟疑的表现可能是为了重新掌握节奏，俾美军做好充分的部署。外界认为，而家离伊朗可以制造出核武器的时间仅是几个礼拜，伊朗绝对不会放弃核，只是采用同中俄一致的手法，就是一边倾一边拖延时间。这个时候，川普要除恶务尽，否则伊朗卷土重来是全世界的威胁。值得关注的是，20号耶路撒冷报独家消息说，在川普给伊朗两个礼拜时间之后，在19号晚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带领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国防部长卡茨、战略事务部长德默等人秘密会见了川普的内阁官员，包括副总统曼斯和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他们此行的目的是什么呢？对这一点，资深时事评论人唐靖远分析，今次以色列和美国高官会面其实有两个敏感点。首先，第一个就是他会面的时间点非常敏感，因为这个刚好发生在川普决定要不要对伊朗发起一场军事打击的关键点上。而且刚好是在川普宣布说他要暂时延后两个礼拜再决定。所以在这种时候，美国的军方高级官员和政府高级官员同以色列来一个对接，那就意味深长了。第二个敏感点就是，双方会面其实不单只是有政府层面的高官，譬如说以色列那边是他的以色列总理，那美国这边是副总统曼斯，而且双方都有自己的国防部长、军方的高级官员。这个亦意味着很有可能是实质上双方在军事层面要进行一种合作的探讨。再有一个重要因素，美国的情报机构针对伊朗的核威胁给出的评估差别比较大。最快的认为伊朗可能在几个礼拜就可以制造出核弹，慢的居然说认为需要两三年的时间。在这样一种情况底下，不能够给川普总统提供准确信息作为决策的依据。美国亦迫切需要从以色列这边得到比较确凿的情报。因为在这场战争当中，以色列的摩萨德在伊朗的渗透非常之犀利，他们获得的一些情报准确性是美国情报机构所没有办法相比的。在20号伊朗中部发生 5.1 级的地震，有观察人士认为福尔多核设施就位于伊朗库姆市以南大约30公里的一处山区，而库姆市大致就位于伊朗中部。所以如果以库姆为参考点，福尔多核设施距离伊朗中部的直线距离仅是大约30公里。在6月15号这个地区亦发生了 2.5 级地震。当时俄罗斯的传媒报道说是以色列对福尔多核设施所在地发动空袭。外界猜测有几种可能。一，美军开始行动炸毁福尔多核设施，因为美国钻地弹所引爆的地下爆炸可能会引发地面的 3.5 级地震。 而美军 B-2 隐形轰炸机飞回去再飞回来，没办法发现。第二种可能 ,5.2 级应该是核爆的当量，更加有可能是伊朗在做核试验。在目前的情况下，伊朗应该更加急住制造核武。第三种可能就是地震。各位认为哪一种可能性更高呢？欢迎你分享你的看法。另外20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齐找到欧盟救命，同欧洲展开核协议谈判。马克龙向伊朗提出4点方案：一、恢复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总署的监督工作，推动伊朗向有浓缩为零的目标迈进；二、监管伊朗的导弹活动；三、处理伊朗资助代理武装团体的问题；四、是释放人质。同一时间，以色列12频道20号报道，以色列情报部门已经发现伊朗正在试图袭击欧洲的部分以色列目标，其中包括以色列航空公司停在欧洲各个机场的客机，以及以色列驻欧洲多国的使领馆。12频道说，以色列军方已经实施了周密的安防计划，并正在向欧洲增派安保人员。另外，多名消息人士向美国 CBS 新闻频道透露，随着川普正在考虑打击伊朗核设施， FBI 已经加强监视美国境内伊朗支持的密探。FBI 局长巴特尔正在监控境内和真主党有联系的潜在潜伏组织。虽然真主党已经溃不成军，不过外界认为只要伊朗提供资金，真主党残余还是会受雇继续行动。外界亦都认为伊朗如果真是这么厉害，这几年以色列早就不存在了。不过伊朗在世界各地发动破坏的可能性还是有的。今日《华尔街日报》的消息，以色列目前直接瞄准了敌人军事力量的支柱，就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所以斩首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很快开始。中共驻日本大阪总领事薛剑近日将以色列比作二战时期的纳粹德国，激怒以色列驻日本大使。同一时间，北京在中东全线崩塌，中共要救哈梅内伊，而此布落维艺救赵的大旗瞄准了台湾，而以军斩首行动已经成为中国的热门话题，大陆民众直送上中南海坐标。中共大使薛剑在 X 平台发帖文中附上一张图表，将纳粹时期国旗和以色列国旗并列，他还写纳粹视美国为敌国，而以色列就将美国当成提款机。以色列大使埃恩19号在 X 平台直接点名薛剑，说中共总领事的言行已经严重越线，炮轰薛剑的行为不单止可耻，而且是赤裸裸的反犹太主义，极具危险性，是对过去的一种侮辱。埃恩期盼日本外务省即刻而且坚决地做出回应。自从以色列和伊朗开战，中共再度以调停者的姿态出现，一方面呼吁停火，一方面却谴责以色列。今日 X 平台的用户沃尔夫发帖显示一段影片，中共的一名高级官员警告，如果美国支持以色列将遭到全球报复，会有其他国家会帮伊朗一起打回去，因为以色列对伊朗的打击是侵略，是不公正的，而且中国将不会是唯一带着武器出现的国家。中共正在秘密支持伊朗，目前两艘中国电子侦察船855和 815A 在波斯湾出没。上报的消息说，为了救哈梅内伊，北京或者布下维艺救赵的大旗，亦即是瞄准台湾。报道说，近日中东形势升温，赖清德总统19号例行军事会谈中特别指示国安和国防团队掌握最新资讯。国安人士透露，中共在一二岛链之间演习，外界不排除中共增加侵扰力度，是借助台海紧张为伊朗转移焦点，减轻压力的动作。印太司令部和周边国家亦都同步提升警戒。而激怒以色列对北京来说风险很大，因为以色列随时可以对伊朗的原油出口落手。虽然中共依赖伊朗石油，积极经营在中东的布局，但他既没办法军援伊朗，亦无力制衡以色列。 最多只是在口头上呼吁停火，自保为先，反而令到外界提清中共只顾自身利益。这个不单止暴露中共在中东影响力的天花板，亦都令到中共压住伊朗的地缘战略全面崩塌。美国飞天大学教授张天亮说，如果普京和习近平反对美国介入，反对以色列攻击伊朗，那大概率说明以色列的攻击和美国的介入可能是对的。打击伊朗的好处，一是斩去普京和中共在中东的臂膀，二是切断伊朗向俄罗斯提供的俄乌战争所需要的无人机，三中东永久和平，四重建美国阿富汗撤军之后受损的威望。19号以色列精准斩首了30名伊朗指挥官，而以色列发动红丝行动以来斩首多名伊朗军官。大陆社交平台上斩首行动亦都成为热门话题，很多大陆网民盼望中共政权亦可以遭到这样的打击。18号大陆抖音一名博主发影片介绍了斩首行动，说斩首行动是现代战争中的战术，通过精准的情报和高精度的制导武器，精准打击，对敌方首脑和机构进行定点清除。他说，擒贼先擒王，打蛇打七寸，斩首行动不伤及无辜，不伤及平民，所以得到民众的广泛认可。这种战争模式针对专制独裁政权是有奇效的。这个话题引发众多大陆网友的共鸣，有些话这个真的要接，支持，太好了，期盼，甚至干脆有网友直接发出了中共高层所在地北京中南海的坐标。不单止是这样，大陆网民还呼叫老胡快点来救下我，胡总有个超级大单，接不接？这个都显示中国人盼望中共高层被清除，中共快点倒台的愿望是这么强烈。 X 平台有人说，现在中国网友很清醒了，知道指出中南海的坐标，等着战争来临，要向伊朗人民学习，你们就如发炮制。你对大陆人公开中南海的坐标怎么看呢？法国媒体字母19号的消息，有8名法国国民议会成员联合写信给国民议会议长皮卫，呼吁将国民议会有台小组的正式层级从原来的台湾经济国际研究小组升级为台湾友好小组，希望通过帮这个小组改名，进一步加深台湾和法国的关系，将台湾工作小组提升至和其他国家相同的行政层级。报道说，虽然中共对台湾施压升级，但是国民议会议员希望令台法关系再升一级。这个小组现在的名称是法国与台湾经济扩展相关议题国际研究小组，但议员认为显然台法之间交流所涉及的层面远远超过经济范围，而有台小组成员亦包含国会不同委员会，人数呈现上升的趋势。报道指出，4月初中共再度对台湾进行军事演习，并且模拟封锁，而法国参议院和国民议会有台小组的活动都遭到中共驻巴黎大使馆的严密监控，还经常对法国议员访台表达反对。18号坚定挺台的前研究小组主席博多克与外交委员会副主席圣帕等8名议员写信给法国议长皮卫，要求在下个会期开始的时候就将现在的研究小组升格为友谊小组。他们在信中说，友谊小组需要符合3个条件。第一，这个国家必须有实质运动的国会。第二，必须要和法国有外交关系。第三，必须要是联合国会员国。议员在信件指出，台湾立法院多党派已经成常态，而且从1994年起，法国和台湾就已经建立关系，有频繁的政治对话和军事与贸易关系的发展。议员表示，不要忘记中华民国也即是台湾直到1971年10月都是联合国会员，甚至是安理会成员。他们提到，法国以前接受部分符合条件的国家是有先例的，譬如瑞士直到2002年才加入联合国，或者是法国魁北克友谊小组。所以议员认为将台湾经济研究小组转为友好小组的请求，法国办公厅亦应该同样支持。 博多克在社交平台 X 上面写道，在现在地缘政治特别混乱的时刻，对台湾的支持尤其关键，所以升级这个小组为友台小组的时机亦到了。而多任国民议会友台小组主席都将友台小组升格这件事视为重要目标，他们希望通过证明能够将台湾提升至与其他国家平等的地位，亦即是地位提升。观察人士认为，法国议员的做法是敦促法国承认台湾为独立国家的重要一步。美国联邦上诉法庭19号针对川普是否可以不经加州州长同意向洛杉矶部署国民警卫队做出重要的裁决。三名出席法官一致同意川普拥有国民兵的指挥权。外界认为这是川普的一场胜利。17号上诉法庭进行了听证审议。联邦第九重回上诉法庭的三名法官在听取双方律师代表陈述之后，对加州州长纽森提出的陈述持怀疑态度，最后一致同意总统依法行使了他根据联邦法律所拥有的法定权力。川普总统拥有国民警卫队的指挥权，仍然可以持续在洛杉矶派驻国民警卫队，任务是保护联邦财产和协助移民执法。川普主张国民警卫队的部署是维护当地治安、恢复社会秩序所必须的措施。而面对抗议活动可能带来的社会动荡，联邦政府有责任采取适当行动，确保公共安全。纽森的代表律师认为，如果川普仍然掌握国民兵，将导致国民兵无法执行原本应该执行的任务，包括应对山火和救灾等。川普律师就提出反驳，指出纽森律师的主张等同于加州州长可以拒绝转达总统的命令。相关法条的用语是经由州长，而不是由州长发出命令。第九重回上诉法庭是由三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其中两名法官是在川普第一任期内获得任命的。三名合议庭法官都明确表示，根据联邦法律条文的规定，总统在这类情况下拥有相当广泛的自由裁量权。联邦法庭系统应该避免轻易介入这一类涉及行政权力的敏感案件。法律专家认为，上诉法院裁决对川普来讲是一个重大的胜利，为未来类似情况下的联邦与州政府权力划分提供重要的司法先例，并且可能重新定义总统在国内紧急情况下的军事部署权限。另外亦都意味着在整个诉讼程序持续进行期间，加州国民警卫队的指挥权会掌握在联邦政府手中。以上就是今日的北美快报，好多谢你收睇我哋嘅节目，请各位朋友唔好忘记点赞、留言同埋转发我哋嘅频道，我哋下次再见。